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老爸，多么新年快乐哦！
新年快乐，
哎呀，
干嘛新年快乐？
哎，这个主日是丙年的开始啦。
哦，
对于我们礼仪年来讲，是新的一年的开始。那新年到，不是要跟你讲新年快乐吗？
对对对
对，老爸，对不对啊？
哎，老爸说对。但是哎，老爸，老爸，
我就跟你搞，越搞越糊涂了。这里死的那么快，
对呀。我说还有一个月的新年快乐。不过老爸，有一件事我一直都还没弄清楚啊。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也正好让我能够好好的问问这个问题，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哎，这事好像好严重啊，还得找个机会问。哦，我知道
啊。
你是不是要问清楚你是不是老爹跟老娘生的？
这该
扯到哪里去了 啊？
胡说什么呀？你这小说看多了，电视剧看多了。
你这么慎重吗？
哎，不是啦，我要向老爸请教，为什么我们天主教要有这个什么礼年这个制度？又为什么弥撒礼仪本？你看分成甲、乙、丙三种不同的颜色，那就是又是红的，又是蓝的，又是绿的，这个是跟什么政治有没有扯关系啊？你看我们教会三种都有啊，所以你们也不要抗辩了、啊，什么东西的啊？是不是这样，老爸？
哎，你这问题啊，
啊，
我想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了，大家都有这疑问了。
哦，
不过我们还是要由圣经里面去探讨一下。
是。
因为这是四部福音嘛，四部福音的时候呢，应该这个礼仪年用哪一个部福音做主体？那所以我们就一般人都说用福音来做分别了哈，哪一个礼仪年偏重四部福音？但是我们来讲说，为什么要强调那应该四部福音用甲乙丙丁不是更好了吗？
对啊，应该四年
就很了解了。可是为什么用甲乙丙呢？啊，中间有灵活应用的一个。四部里面我们三部做主体，一部做灵活应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想最主要精神就是说，我们强调的是圣神啊、天子、天父，每一个礼仪年有一个暗中无形的主体在那边。
是
用圣神做主体，也用基督做主体，还是强调天主做主体？
是，
那是三合一的一个、我们讲的这个三位一体。所以用甲乙丙的话比较容易符合我们整个福音宣传的精神。
哦，那也就是说希望借着弥撒当中的福音让所有的教友或者是望教的朋友都能够了解到这四部福音的内容。因为除了有三部之外，其他的就是我用补充说明啊，这个地方不足我用哪一部的圣经补充过来，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福音当中也会有一些不同啊，每一部福音
每个人记得
也不同，它都不太一样。对，
老爸这么一讲我就清楚了。哎，这个疑云啊可以是霎时之间云消雾散了、所以这个主日就是丙年的开始的第一个主日，对不对？
没错，
是降临期第一主日。哎，
是
这个降临期就是这个
耶稣
圣诞将要降临到人间的第一个主日啊、那你看我越来越进步了、好吧，
好棒。
那今天我主动请缨，先把主日的福音念一遍，然后我们再开始讨论，您觉得怎么样？
新的开始，新年新希望，
不一样哦，
不一样啊，
还有一点新的作为。
哦，
这是路加福音呢？我们以前都是
合着你一下就忘了，
说什么这个路加福音好像很不太容易出来。这丙年头一篇就是路加福音啊。他说，那个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日月星辰将有异兆。地上各国要因海洋波涛的怒吼而惊慌失措，世人因为怕惧即将临到世界的厄运都要吓昏，因为天上的万象将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莫大的光荣乘云降来。当这些事开始发生时，你们应当挺身起来，抬起头来，因为你们得救的日子近了。你们应当小心，不要使你们的心为贪吃醉酒和生活的挂虑所累，以免那意想不到的日子临到你们身上。因为那日子有如罗网， 临到全地所有的居民身上，所以你们应当时时警醒，常常祈祷，好让你们能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并且能站立在人子面前。
这一段有点吓人哦。好像世界的厄运要来临。
没有啦，人家是世界吉祥日要来了，上天主要从天上下来救人了嘞。
开头说地上各国要因海洋波涛的怒号而惊慌失措，这个
那就是因为
海啸形的地震嘛。这我们最近还有，对啊，
对啊，
所以不是有点可怕吗？
对，
停，了解一下，这个降临期是耶稣诞生降临期。
对，
那这个是今天的福音哈、很有意思，路加福音，他用我们引用怎么引用？他说他第二次来临，好像跟这没有关系。为什么要用这个？
不知道哎、欸，你看感觉好像有点
感觉，应该来讲说是让玛利亚怀孕，
对，
那天使报喜那一段，
那一段才是啊，对啊。
为什么要讲到说，哎，第二次得来临呢？
这个嘛，
好吧，我想是这样啊、是不是因为啊，我们最近大家的生活啦，或对地球的破坏啦，都太严重了，所以呢，就吓吓你们
啊？不对、不对，
不对啊！
你看这个圣路加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之一，记下了他的行仪啊，那就表示主基督已经降临一次了啊。他为了救赎世人，钉了十字架，然后走了。那他写这段话的目的呢，应该是说他再次降临的时候，所以哎，我都告诉你们我要来咯，你们不要成天纸醉金迷的，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多么、你真是有毛病哎、老爸刚已经讲过了，这是要记述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啦。所以老爸已经讲过啦、
这是第二次啊。
但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不讲那个？
不讲呢？
耶稣诞生在马槽那一段呢？老爸的问题是这样啊。
因为路加已经成人了，他已经经过那一段了，他已经被耶稣教，都已经教训三年了。
好了。不要强词夺理了，
是吧？
你这个有一点跟上法庭律师辩论那种的歪理一样。
怎么说？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看看好吧？我们想说，我们都知道圣诞节是全球性的一个活动了。
对。
那么第一次降临，记住，那第一次降临是什么？它是由神变为人。那用人的形式来欢迎他的。好，那他把这个人的一生过完了以后回去了。回去以后，那么现在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他还要再来。记住。再来的是用什么面目啊？那跟降临期有什么关系啊？那也是新的诞生，他用整个用神性的出现，不要借人的的那一条路来走，他用神的面目出现，所以他这一次来也是他的诞生的一个前奏。原来我来第二次来的时候，我是大威能。大威能在我们能看到也是新生的。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主要的这个暗示我们什么？来带给你们新生命。对我们来讲，我们要迎接什么新的生命？基督来，他像网一样的一网打下来了，把他的子民都带走了。
对啊，他这里就有一句话说呀，你们要挺起身，抬起头，因为你们得救的日子近了。那他所指的这个你们，就是刚才老爸讲的，就是他的子民他带走了嘛。那也不是会，当然他不是公审判的时候，那应该就是说他真的是为了救人，你们已经知道我是天主借着人生下来，那是头一次嘛，老爸讲的。那第二次我就不要吓你们了，我就是直接坐云下来了。耶稣是这个心，对不对？
不过他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后半段。他说啊，你们应当小心，不要使你们的心被贪吃、醉酒和生活的挂虑所累。其实啊，看看我们周遭的人，几乎每一个人吧，包括我们自己，每天忙忙碌碌的，不就为了贪吃、醉酒和生活的挂虑吗？
我想这个得从他的出发点来看呢。如果以我们来说，我相信包括你在内，我们都不是为了去贪吃，我们为了去营生，去经营我们这个生活，才去有这些工作。
那生活可以简单一点，普通一点。
你觉得我们家过得很奢华吗？你吃过500块钱一个的便当吗？
没有。
那不就得了，每天我们自己带餐盒，
快救我啊。
对不对？老爸，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探讨江宁期啊，是给我们带来希望，
对，
要我们准备啊。那在去年的我们江宁期他就讲什么，准备我们洁净心灵，那耶稣可以进驻进来，对，那我们要把心做成马槽一样的洁净啊，那阳光能进来。那现在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了，那我们要准备什么呢？准备他再来，那就是说再来就是公审判了，
准备他把我们这些好人带走
啊。那公审判的时候他必须怎么，你要警醒啊，他提醒你不要贪吃，吃过多的东西，不要醉酒，
迷迷糊糊的，
跟生活的挂虑所累。那我们前几个月不是一直讲骆驼传真的那个事情吗？那生活所累就是太多东西啊，挂虑太多了，那你就没办法了。慢慢我们这个路加福音慢慢会引导我们去怎么样的警醒啊。那警醒叫我们呢，是一个思想，心里要有感觉，感觉我要行动嘛。我想下个礼拜肯定要叫我们说叫要行动了，那先要心里面有一种感觉。你要警醒警醒，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警醒啊？
什么时候
能
警
醒？
醒啊，
喜儿啊，乐儿晚上还没有回来，你睡得着吗？是不是啊？
睡不着啊，总得等孩子回来啊。
那这个就叫警醒啊，
心里
有所挂虑就警醒啊，为自己担心就会警醒。担心什么？我错过了
被救的机会，
来的机会，所以你必须想着，他随时会来，那我们就要警醒。这个是讲我们警醒的部分哈。
老爸，你刚刚讲什么？我们错过我们得救的日子哈。可是我怎么知道他来了？
对呀、
我们好多故事都，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故事最典型的？说有一个寡妇啊，然后他做梦。那耶稣告诉他说我今天会到你家吃饭哦。就那个寡妇从早就开始忙啊，打扫房子啊，开始，但是他寡妇嘛没什么钱，就翻开皮包一看只有几个钱，买了一个面包，买了一个火腿回来了，然后就准备耶稣来啊，结果呢中午来了一个乞丐，他寡妇心想乞丐多可怜啊，
比我还可怜，他什么都没有，
对呀、所以他就给他半条的面包，然后给他一半的火腿吃了，那乞丐好高兴啊，好久没人这样善待他了。到了晚上又有人来敲门了，就来了一个流浪汉，那寡妇想，糟了，我今天有这么多，有一个贵客要来，那我只剩下半条面包啊，怎么办？我就一直留着给他，对不对？然后我想想说，好吧，这人也怪可怜的，个把个礼拜没个吃喝的。好了，他又把剩下的一半给了他了。他心想说，如果耶稣这个时候来，我只好请他喝一杯白开水啦。因为他那一天都这样过了嘛，为了留东西给耶稣吃。结果呢，耶稣没来，就那寡妇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在梦中耶稣说，我来了，我今天在你家吃了两顿饭。老爸你看嘛，
对，
他说要来，我们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怎么来呢？
所以啊，他才叫你要时时，你要不要，你们要应当小心
到了。可是你看这个寡妇很小心吧，他一整天
对
卯足了力气在那里等，对不对？他够小心的，
对那好小心。
那他也没看到，他一来他也不知道啊。
这个故事好棒哦。你已经讲到福音的真水在这里面了，
所以我觉得他也很可怕哎。他居然把那个他有多大面包、多快、多小的火腿，他都讲了。你是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呢？
现在我也很了解说，爱啊，耶稣的定义就在这里了。给我最小兄弟的，就是给我的。
所以
那你就是说耶稣是什么面貌出现，他的千万种的面貌我们怎么认识他呢？
对啊，
那就把爱拿出来，就是接待耶稣，这是一个。第二个信德啊，
他就相信他未来，所以他准备了一天。
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苏俄军队啊就打进了这个罗马利亚，
嗯，
那时候大家就没地方躲着，因为那时候苏联很强悍的，
嗯，
啊，罗马利亚人多数都跑到教堂里面去了，教堂里面呢，教堂里面因为教堂是最好的
避难所，
心灵的避难所，最少比较安静一点嘛，嗯，要死也死在天主面前，
安静一点的地方
啊。那这时候两个俄国军队就进来了，进来说呢，大家紧张呢，都头低低的，都坐在了那里，他就发布命令了，枪举起来，就说啊，凡是现在承认你不是教友的，你站到右边去，啊，其他的我叫枪杀。这么一宣布的时候，很多人站起来都到右边去了，
嗯，
啊，那么再跟士兵就讲说，好，站在右边的人你们赶快出去，我们这边要执行了，
嗯，
啊，那这些人呢头低低的就出去了，但是还有少部分人就不出去了，对不对？就在那祈祷，就在那唱赞美诗，啊，那这两个军士兵呢就在那里看，看那会儿呢，啊，再快不追，有没有人还要走的？没有啊，
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啊，没有的。好 ，kick up， 就把穿放下来。为什么？他就拥抱他们。
嗯，
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我也是教友，但是我不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嗯，
我现在
知道了，
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是一家人了。
那外头人先去枪毙完，全部叮咚咣打光，
才没有呢。
这就是说。性格的考验，
嗯哼，
啊，所以刚才丽莎所讲的那个理由就是爱德嘛，
嗯，
爱德、性德，这个我们叫做信仰的这个最中心的两根柱子，有这两根柱子的时候，这个门就开了，
嗯，
啊，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走到天主的国里面去了。
所以你也不用怀疑，你有了那个爱心，随时主基督都会来，他以。千万种的面貌会出现在你身上，搞不好哪一天他就是我呢，所以你要对我好一点，所以你要对我好一点，哦，
我一定要对你好一点，我怕哪一天你就是天主的千万种面貌，
天主借着我的身体来了，
但是天主要借人面貌出现的绝不会发出讯息，
对呀，啊，这个就是最难的地方。
所以呢，他就叫你时时都要有这信望爱三德，你要时时都保持，啊。
那你知道有多难吗？
不难不难，你对我好就行了。
我就是讲他老是做假讯息给人家。
对呀，啊，你看现在就是，啊，
这种天主就不会站在身上。
不会不会，天主说，嗯，这个喊了三次狼来了的孩子，大家都不相信，所以这是我考验他们的时候。你看。
还不会呢，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教友共同的问题哦，就是说天主出现的时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
嗯，
整部福音里面包括四部福音里面都拼命的告诉我们，包括那个十个女子点灯的故事也是一样啊，
嗯，
十个新娘要等新郎来的故事都一样，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时时警醒。那话说回来，警醒应该指的是心灵的警醒吧？
对，
啊，哦，不是你天天醒着，
嗯，
都不睡觉，嗯，
那要送医院了。
不是叫你是说紧张的哈，
嗯，
在等待，
不吃不喝什么都不做，
而是叫你说在日常生活里面，你们怎么样去注意警醒什么？警心理的准备，准备什么？准备说我是基督徒，
嗯，
我该做些什么？
是，
那么。我如果准备好了，随时来都没有关系。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叫我们就像有过去有个标语啊，
嗯，
什么什么就在你身边，
嗯，
所以你要时时注意什么东西。嗯，那这个时候，耶稣随时都会在我们身边，所以你要注意发挥出你基督徒的精神，信望爱，来爱我一下心的。
嗯，你错了。
还好老爸是。年纪大了看惯了啊，真受不了啊。
老爸我还有一个疑问呢，啊，那你看哦，他说 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的，就是我们要随时去帮助我们最弱小的弟兄姐妹。嗯，但是呢，我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呢。
嗯，
就是说你看像刚才那个穷寡妇啊，她世上应该会有很多的挣扎。
嗯，
先来了一个乞丐。
对，
他怎么知道这个乞丐就是耶稣啊？对不对？
所以咯，可以判断是这个寡妇她平常就有十足的爱心。
对呀，
虽然说耶稣要来，她知道她要招呼耶稣吃饭，但是他一看有比他更可怜的人，更急需的人，他就给了别人，就爱了别人了。
这我都懂啊。嗯，
对啊，
可是他那个期待的心还在。
对，期待的心还在。
啊，他一直都在。
所以他到了晚上，你看又来了个流浪汉。
对，
要我才没那好气了嘞。我等了半天我的贵客不来，一会儿来个乞丐，一会儿来个流浪汉，我气都气死了。
好，那如果说你现在了解了福音的意义以后就不气了。
嗯，我虽然了解福音的意义啊，可是如果我是个很平常的人啊，
嗯，
而且呢可能我的爱德还有待这个
待加强一
点，
嗯，
加强，
啊，
所以呢我就会觉得说，就人的观点来看哦，嗯，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你冲信啊嘞，
嗯，
搞什么东西 啊，
对
啊，为什么半天我等的人不来呢？
嗯，
那是不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要有这种耐性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啊？
他上面写就叫没有耐心。
所以告诉你说，基督徒看人啊，不要用眼睛看，要用心去看，
哦，
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
眼睛去看，我们很容易受外表所
被骗。
嗯，
老板在讲故事。
嗯，
你看黑人啊，哦，
嗯，
受的这个是白人欺负多厉害。
嗯。
那有一个黑人的妈妈带着孩子坐计程车，明明是黑人的司机，
嗯，
这小孩子从来没有见过黑人呢，他就吓了一跳。妈妈，那个叔叔是不是坏人？
他那么黑，
为什么黑噜噜的？
嗯，
妈妈就说他不是坏人呐。那小孩子他不是坏人，就想了一会儿，又在问妈妈，那么他一定做什么了？错的事情，
嗯
啊，所以天主在惩罚他呢，
叫他
变这么黑。
嗯，那这个时候司机就掉眼泪了，因为他在这生活里面一直被歧视的。
嗯
嗯，
那就想想这个妈妈怎么为我解脱这个这种我的心里这种所做的侮辱跟压力嘛。
嗯，
哎，他妈妈怎么讲呢？妈妈说：“哎，我们家里不是有个花园吗？花园里花有几种颜色啊？”那好多啊，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各种都有啊。
嗯，
妈妈就在提示他：“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春天时候播花种的时候，那种子是什么颜色啊？
黑的啊。
它都是黑的吗？
嗯
嗯，
是不是黑的？
是
黑的。你看，黑的，你看这个种子会变这么美丽的花，小孩子就领悟了啊，哦。那么这个叔叔不是坏人了。
嗯，
他会给我们变成美丽的世界啊。”叔叔，我要为你祈祷，小孩子在里面做祈祷。
嗯，那黑人又哭了。
黑人这样在那里流泪就更多了，感动了，所以他就说：“我一定要回馈一下。”
嗯，
所以他一车子一到，他赶快就下车，打开车门。
嗯，
啊，就对那个太太就说：“感谢你，让我的生命呢看到光。啊，让我呢，你用你的智慧解决我心里面压抑的那个黑暗。”我看到光了，
嗯，
我为以后生活，你给我生活的一个力量，感谢你。
如果这个黑人他是山东人，嗯，用山东话讲就更好玩了。
什么？
这位太太，你可给我了亮了，给我了亮了，光明了。
其实啊，我觉得哦，老爸这个故事让我们很明确的看到啊，
嗯，
这个黑人，
嗯，
他虽然是一个为人。做交通运输的，
嗯，
他却是在这个妈妈身上看到基督，
嗯，
因为妈妈让他知道他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不管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嗯
啊，这妈妈好有智慧，我要向他学一下。
对呀，啊，所以他就跟那个熊猫不一样啊，不是黑就是白，他的生活当中开始也有了彩色了，对不对？
所以
就这样，不要皱眉头，不要皱眉头。
真的来讲，就是要我们什么，不要。这用眼光去看，用眼光去辨别，是有很多差误。
嗯，
但是黑人的故事很多，哎，黑人跟白人 一起坐交通那个公共汽车的时候，
嗯，
不是那个是黑人的小孩子要喂奶的时候，就是不肯吃，
嗯，
平常都吃奶是好好的，像蒙鲁他不吃了，一直看着黑人的手，一直指，
嗯，
越指指的越哭，那黑人呢，妈妈也抱着孩子在吃，他妈就是奇怪，为什么你不吃呢？到底你为什么呢？他说我要吃巧克力奶。
不要吃牛奶。
他妈妈也，我就是白巧克力啊。
我告诉你什么，就是说我们用小孩子的故事这个两个故事去对照，眼睛所看的会迷惑，不是真理。
嗯嗯嗯，
啊，那真的叫做要用心去看，领悟才真理。
老爸，你推翻了一句成语，哎，
啊，
眼见为凭。
真的眼见为凭，但人都没有思考，不能为凭。
哎，这个其实啊，我们从一个摄影的角度上啊，
嗯，
看是最清楚的。你好比两个人坐在那里啊，
嗯，
其实那两个不管是怎么做法啊，
嗯，
他从某一个角度看是他们两个人在亲吻呢，
嗯，
因为你从某一个人的背后啊，
嗯，
如果角度调整的适当的话，他们两个是重叠的。
哎，对对对，没错。
那你就看到那个狗仔队啊，
嗯，他专门
就应用这种方法，
嗯，
其实。他很多只是因为角度跟错位的关系，
嗯，
一点都没有事儿。人家两人只是坐在那里讲话，嗯，所以啊，我是觉得眼见真的就如同老爸说的，
我再跟你讲，
不足为凭。
嗯，
他们这个讲摄影，他比如说爬山坡什么的，当然就是地上要做个姿势嘛。
嗯，
他不是起来就爬山坡，
嗯，对啊，伏地挺身站着摁着墙上坐就好了，
嗯，
然后打过来就到对坐地上了
嘛。就变伏地挺身，
啊。我告诉你一个什么，我自己的经验呢，啊。
嗯，
当我做老师的时候，带高中的学生呢，那么先清扫校园呢，那我那班是男女合班，清扫的时候正好有一个矮树啊。那么秋天的时候，就是这个学期一样的，哎，我早上去巡的时候，他们正在扫地，那我就用那时候流行教鞭嘛，
嗯，
就把那个他扫过的地方再打一打，它叶子又落下来了啊，他又再扫嘛，我走过就打一下，那个女生就叫起来了，老师不要打了。
对呀，啊，当然你
好辛苦扫完了，你又打，
就是那么多叶子，
啊，老师不要打了哈。
嗯，
这个校车刚好进来，我正好出去。
嗯，
哎，人家车上的这个老师都听到，老师不要打了，看到我手上拿教鞭出来，
你打学生，
亲眼所看到的，我拿教鞭，亲耳听到了，学生叫老师不要打了。
嗯，
他们都能不好意思说了，在上了楼梯的结果悄悄的讲说。高中呢，要有什么事情的话，
用说的，
用说到办公室里面个别处理，不要公开场合了，那就知道了。那我一头雾水呀，
嗯，
那就告诉你说，亲耳所听的，亲眼所看的，
都不一定
是真的，
对，
啊，嗯，对，不都不一定是个事实了啊，
嗯，
所以整个讲起来，这个，有那更何况说是你说耶稣说他要来了，他也没跟我们说，我们也看不到任何的迹象，
啊，
所以不相信的人绝对会有。
不是这时候呢，嗯，我就像老爸讲的，
嗯，
你不需要亲眼看到，
嗯，
你更不需要亲眼听到，
亲耳听到，
你要亲耳听到，
嗯，
你必须要用你的心去发现耶稣就在你的身边。
嗯，
好，如果我们还有疑问，今天读经二里面呢，圣保禄也讲了那几句话啊，
嗯，
比如他前面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啊。愿主使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爱，啊，彼此的爱跟众人爱日益增长，爱对外对众人，
嗯
哦，那么再跳到这边第二段里面讲说，此外弟兄们，我们在主耶稣内还请求你们，劝勉你们，你们既然从我们学会了应怎样生活才能讨天主的欢喜，
嗯，
你们就该怎么样生活。
嗯
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当教友的，从圣经里面，从弥撒当中，从神父的道理当中知道了我们该怎么样，但是这个讨天主的欢喜并不是说像那种阿谀奉承的那种喜欢，而是我们确确实实遵照着他的指示走他要我们走的这条路，这就是讨了天主的欢喜了。好，老婆，对不对？
对，
哎，那就对了哈。哎，其实真的有时候跟老爸谈这些问题，就老爸才长我们也没有一半多岁数哈，可是他为什么知道这么
多？他叫老爸哎，
哎，就这两字代表一切就是
了。当然，
老了在前面呢。
你以为怎样？
好吧，我错了。那可是，哎，我们喜儿乐也叫我老爸，可是我就没说那么多呀。
哎，你就要用功啊！你看我们家老爸多用功，你这老爸就要检讨。
又是你对吼，
老爸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好了，今天我们谢谢老爸给我们这么多的解释跟说明，谢谢。
老爸的话。
哎，有一首小诗很有意思哈，他说啊，这个是人的诞生是一人哭，众人笑，啊，人的死亡的时候呢是一人笑，众人哭，生死之间呢就是哭笑，那我们常常讲说，哎呀，大妈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哭笑不得，那就介于生死两难之间啊，你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哭。但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在马槽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听任何记载说耶稣有叫一声苦啊，没有哭啊。所以基督的诞生是普天下狂笑，大家话叫普天同庆的喜乐日子。那么所以我们在准备基督降临的时候，首先要准备什么？喜乐的心，要开心。怎么样才能够开心呢？那心里有平安的感觉就能开心。
嗯，
那如何得到平安呢？那就是说我们把爱分出去，自然而然就容易得到平安。那么就是说江陵奇告诉我们用喜乐的心，圣诞夜告诉我们是平安夜，那么平安喜乐就这一段中间我们怎么去准备，上主赐给我们平安，我们去珍惜，我们寻找喜乐，那换取上主给我们的平安。